以利亚身上你看见好像在那个微小的声音你看不见太多的基督，不是吗？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神会叫我越来越丰富，结果等到你再读到写下来写成每一卷，你几乎没有不遇见主。所以以利沙做的就是以利亚做的，约拿做的就是以利亚做的，摩和西亚做的就是以利亚做的。所以难怪以利亚在旧约里面是先知几乎是最大的一位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开始的，是从他那里有了先知的学校。那先知的学校我们以为是知识的传递，不是，是圣灵的传递。如果今天你能把圣灵的丰富和能力，因为你活在主里，你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呢，你让圣灵来约束你整个的一生，你同样的能把这个传给以利沙，那以利沙做同样的事，那这样慢慢慢慢就怎么起头，也许你看见的不多，但等到圣灵完成他的工作了，你真的把这十七卷读下来的时候，我可以保证你有这，不管哪一卷，一定知道，一定讲到当时的情形。阿摩斯讲到耶罗波安那时候的情形，何西亚讲的耶罗波安那是以色列的王，没有错。摩西这个责备他，那他们的前途在哪里？他们的希望在哪里？今天我们讲了太多太多消极的东西，我们要问我们的救恩在哪里？所以以波拉大讲了半天，很多这个我来你来围堵他，他也来围堵他，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真的有了这个病情，你怎么得出医治的？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圣灵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在耶路撒冷的时代有他时代的病，有许多的难处，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有很多的难处，但我们希望在哪，我们的办法在哪，我们拯救在哪里，那很清楚的。最后当我们完全绝望的时候，我们的希望来在主的身上。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等到你抬起头来，你就看见说，果然在这一卷书里面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唯一的答案。所以如果你拿基督这把钥匙去开启每卷圣经的话，那一点没有错，的的确确你给我们看见这每一卷书里面你看见都能够遇见我们的主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这个大先知书的一个秘诀。那么讲的大先知书，当然最早最大最长的一卷就是以赛亚书66卷。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是没有分章分卷的，可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圣灵虽然分章分卷不是圣灵的启示，39章27章这个的的确是完全按照内容，当时为了方便的缘故，那么分章分卷也不是随便分的，你要一气呵成的。所以大概呢，我们可以说这个前面39章起码是39段圣灵的思想，后面是27段圣灵的思想，你叫它章也好，叫它什么都可以，起码大概是这样分的。但是呢，很有意思，这个不知不觉的叫我们想起旧约整本的圣经，旧约圣经是39卷，新约圣经是27卷，大概这样。所以呢，不知不觉的就教给我们看见说，在旧约的时代，你看见讲了神的审判，神的公义；讲了新约的时候，就讲了神的救赎，讲了神的慈爱。那么果然，当你读的以赛亚书的时候，前面39章的确讲到神的审判和神的公义，后面呢27章果然给我们看见什么？果然给我们看见神的救赎和神的慈爱。那一开始讲的旷野，旷野人生还能说羞耻之歌，这不是新约的开始吗？那最后面讲的新天新地，这不就是启示录最后吗？所以很有意思，虽然以赛亚书，你看见当以赛亚考察基督的灵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分成这两段的，没有，但圣灵呢很自然的就把那个大概的图画给我们，所以39、27不是绝对的，因为分章分节我们说过是完全按照圣灵做的。但是很稀奇啊，等到你后面27章的时候刚好分3段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每一段的背后都是恶人并没有平安，恶人并没有平安，那恶人如果没有平安需要什么？当然需要救主。所以你就发现说，在最后这一段最中央的部分就是在53章 就讲的基督的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整个的约书以赛亚书，我们表面上看上去66章好像杂乱无章，没有，而且最重要的，一面讲到乌西亚那时候的光景，一面讲到这个什么亚哈斯那时候的情形，明白吗？但另一面呢，圣灵就把我们引到什么？引到我救主，引到基督。所以一面跟当时有关系，但另一方面，最后圣灵总是给我们看所有一切问题答案，那在基督的身上。所以以赛亚这可以说是第五本福音书。在旧约里面很少有一卷书讲基督讲的那么丰富，可以说基督等于把基督一生讲得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我们的目的呢，就是大概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了啊。所以我们不会很仔细的去，我们大概点一下，那大家就清楚了。那耶利米书也是一样，一共是52章。但你读到他前面25章的时候，他一直用我是单人，一直是我。而且呢，这一段圣经是诗的题材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耶利米是哭泣的形式，其实耶利米是个诗人，他能够把对于当时的感觉，对于神在将来在以色列身上的工作能变成诗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他不只是预言，而是预言诗。你讲的预言一定是讲到将来，一定有散文的，但只有耶利米还从第一章到25章，他的的确确是活在神面前，他有一种感觉是诗人的感觉，他也注意到将来，他讲的将来，他一面也会带到，一面也会，你看见吗？很稀奇的，他的感觉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。然后呢，你再看见有一部分的书，很明显是巴洛替他写，把它记录下来。所以这是整个的耶利米给我们看见神到底，神不止借着耶利米给我们看见当时的情形，当时约雅敬的情形，当时基底家的反应，这些我们都看得出来。但是最后他给我们看见说，最后给我们看见那是基督自己，是基他查考基督的灵。所以当你读耶稣耶利米的时候，你慢慢才会明白为什么主升天的时候有一个封好的书，那么第一个印，第二印揭开，那么第二个你我永远不会想象一幅图画，那一直等到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哦，原来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幅图画可以让我们明白什么，明白主升天以后的信息。但以西结书也是这样，那以西结书很明显有一个重心，你不管以色列光景怎么样，你看见神的荣耀是整本书的重点。那这个神的荣耀当然不要忘记，以西结所能看见的不是三层天的荣耀，因为他所看见的是神的荣耀的形象。所以整本圣经讲神的荣耀讲的最好是以西结，不过他最多讲到形象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，他从约旦河上来，圣经说天就为他撕开了，所以从那天开始天才重新开了。所以后来主不是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，那最后大家记得吗？等到那个谁啊，斯蒂凡寻道的时候，他说我看见天开了。那这回的天是三层天，第三天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看见我们主站在神宝座的右边，那一定第三层天。而且他说了，我看见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不是神的荣耀的形象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以西结呢，因为他考察他的心中基督的灵，他越考察他应该要看见什么，要看见这个以赛亚，要看见斯提凡所看见，不过他看不见，他是个罪人。那么所以他所看见什么是那个什么神的荣耀的形象。所以这是整本的以西结书。那等一等到了但以理书，大家就很清楚了。那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神的的确确兴起了外邦人，然后呢，你看以色列人怎样在狮子的口里， 然后慢慢转移到熊的口里，然后慢慢转移到这个什么转到豹的口里，最后呢到不知名的口里。表面上是世界大事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最重要是什么，最重要当戴玉玲快九十岁的时候，他应该是往后看，对不对？因为往后看很多的荣耀，往后看他过去的荣耀，老人喜欢回头看，他不敢往前看，因为没有多少年可以看，但是要叫他往前看。如果看没有多久，戴玉玲一定躺下来了，但是要往前看69个7年，你看见弥赛亚出现了，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，然后他为我们戒备解除，就为我们钉十字架。所以无形之中就让戴玉玲看见说，你往前看你能看到什么。戴玉玲是躺下来没有错，但是不再是我，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慢慢你就发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原来才是整个神旨意的中心。这就戴玉玲70个7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表面上你看见有外面的东西，有狮子，有豹，有熊，还有不知名的兽，但是回过头来最后你看见神最中心的旨意是什么，也是基督。所以考察在基督里面的灵。耶利米埃歌可以说是接续着耶利米的。耶利米埃歌是诗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些诗呢都是字母诗。字母诗就是说每一节是用 A 打头的，22节嘛， A 打头， B 打头， C 打头，意思就是说这里面所有的感觉是酸甜苦辣的感觉。讲到这个耶利米哀歌，讲到耶路撒冷城被毁，现在耶利米的感觉是从 A 一直到 Z 的，各种各样的感觉通通有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实在说耶利米哀歌的就是耶利米歌的耶利米书的一个放大，一个延伸就是了。所以从这里面大概来说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大概大先是什么，主要是讲什么。所以这次呢也是一样，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，我们不可能一卷一卷停留很长的时间，所以也许呢一卷书我们用2次3次就把它讲完了。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梯次里面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给大家一个大概概念就可以，因为我们没有可能，我们过去也读过，所以我们没有可能再仔细去读它。但是要紧就是我们抓住这个大纲，启示的大纲啊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。那么下个礼拜三呢，请大家再告诉大家，我们继续有这样的聚会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真的觉得不配，但你既然给了我们，就求你让这些话在我们里面生根立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承认我们都是愚昧的人，但是因为你自己把你话语解开，就叫我们是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既然漠视圣灵的是你，解释圣灵也是你，所以我们求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把这个大先知书赏给我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启示的大概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